祝你们平安。好，我们翻开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愿你的话语如光发出，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能够分辨你的旨意，更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主如同明光照耀让我们都能够把你大能的话语分享出去，让那些还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他们都因着你使用我们，能够看见世界的真光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谢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是罗马书13:1-7哈。那其实这段经文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有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如果这个政府他限制我传福音，我该怎么做我想到了今天，应该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没有了这个困惑了哈因为在使徒行传彼得和这些宗教领袖对峙的时候，也就是在对掌权者对峙的时候，他们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我们又如何理解保罗所讲的这一段顺从掌权的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哈，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首先呢，他就提到了权柄要顺从掌权的，凡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到福音的问题，他只是讲到你要顺服掌权的。他某种程度上讲，保罗可能是在针对一些社会治理上的一个话题，他不是在讲福音和政权的冲突。因为保罗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他是殉道死的。那他是因为他一直在传讲基督，所以当政府这个帝国他禁止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被砍头，那彼得被钉十字架，所以初期教会使徒们都殉道。也就是说，保罗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传福音是没有任何这个道理，就是可以限制我们的。但是对于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他们也同样是顺服掌权的。就如果你认为我传福音认主应该是被处死，那他就顺服。所以那一代的信徒仍然是顺服掌权的。当时的帝国是只要你说你不认主，就可以免去死刑，就可以免除被扔进斗兽场。可是当时的基督徒都选择了顺服掌权的，就是我愿意被扔进斗兽场，我愿意被当作火把点着，我顺服你，可是我仍然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保罗讲这一段呢，他应该就不是在讲福音和政权的冲突。当政权和福音冲突的时候，一定是选择传福音，选择主。那我们以前应该有分享过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因为存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在使徒行传18记载，当保罗遇见亚基拉和百基拉的时候，他们是被罗马帝国赶出罗马，因为当时在罗马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发生了冲突当然犹太人是很反感基督徒的。那当时罗马帝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把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只要是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那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帝国又允许他们回归。那当时的教会已经是外邦人在掌权当时的外邦人就比较排斥犹太人，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呢不要在这个国家下面因为你们的信仰冲突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打是在这样一个。 所以这是保罗说的要顺服掌权的。其实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啊，这种的教导不仅仅出现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其实在彼得前书保罗就讲到，就说让他们顺服主人，就是管理他们治理他们的。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跟公民去顺服掌权的是一个道理。而保罗在讲到仆人顺服主人的时候，他说你不但要顺服那温良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而在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都有提到掌权的啊。那好了，其实今天啊，在基督徒的生活的世界，尤其在欧美在英国生活的，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挑战和难处。就说在过去保罗那个年代，他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属于集权制的，就是他是独裁的，就是帝国皇帝他是最高的，他不会说四年选举下一个人做皇帝，所以他说的就是绝对的命令。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个他这个掌权的不是一个稳定的，不同的政党，而不同的政党政策理念政纲有时候是完全相反的。那就作为掌权的，他们都打来打去，基督徒在当中就更为艰难。所以这个世界欧美国家掌权的分为左派右派，也有极端左极端右。而在基督徒当中啊，同样出现了分裂，有往左的有往右的。所以我们因为政治原因在教会都不能够做的合一，所以我们对于顺服掌权的我们也是一片混乱，就是它是不同的观点，我到底要顺服哪个掌权的，他俩的观点是相反的。那基督徒也因此在教会当中不知不觉有了裂痕分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的牧者常常我不知道英国怎么样，在加拿大北美的牧者常常在教会里就强调一点，就说不许谈论政治，我们不要谈论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一谈论就吵架。我曾经跟我们这个教牧团契的弟兄同工分享，我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好。他说怎么好？我说的你看这个选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打得不亦乐乎，我说我们教会这个群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说你去看看你不在的群里。后来我就问了，我说问了一个姐妹，他们小组有自己的群，我说你们群里吵吗？他说吵半天了，但是有传道人在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吵。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会拿属灵的帽子去扣押他，一句话我们要合一，对吗？我们不要因此造成分裂，谁还能再吵了？所以在没有传道人在的群里互相撕得很厉害，其实非常伤感情的。所以基督徒也是处在一个分裂的这种的状态当中。就像前段时间被刺杀的这个查理克克，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即使这样，在教会当中仍然是有两派仍然是有对他有诟病的人，因为把他和政治放在了一起，因为他和政治沾了边，所以就否定了他。那也有非常极端的基督徒就一定特别特别无限的高举。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充满撕裂的时代？是非常难的。首先对于掌权者的顺服非常艰难，就是你不同时期他换了一个掌权者，他的命令全变了，你到底要顺服什么呢？所以基督徒最先清楚的就是要知道有关圣经里面的教导的伦理和公义你才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你知道怎么样去顺服。有些事情你不顺服会受到逼迫，那么我们顺从被逼迫，这也是一种顺服。我们不能说他要我们做的跟圣经相悖的我们顺服，这是不可以的。 而保罗让罗马教会的人顺从掌权的也教导提多，教导提摩太为在位的祷告。我们看一下，其实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提多书呢是写的比较晚的，大概在主后61到64年之间，也就是说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坐牢，但是写提多书应该是他出了牢之后。他第一次去到罗马坐牢，他申诉他是打赢了的他是被放出来的。他的寻道是在第二次是看不清吗？看不清啊。没关系，那我讲吧，好吧。那他是在提多书是在他出狱之后，第一次出狱之后，他派提多和提摩太去不同的地方牧会，那个时候不再跟他四处去奔波去宣教。那好了，那提多书是写在往后，那提摩太前书也是大概主后61年到64年，是大概同一个时期写的。罗马书稍微早一点，是他在第三次宣教，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坐牢的时候，第三次宣教的路上，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写了罗马书，早一些，大概是主后53年到58年。那我们知道在当时保罗他们后期生活的时代罗马做皇帝的人是谁呢？是尼禄王，他大概在主后54年到64年做王。你要知道保罗他写这些书信，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是非常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就是他的名声是非常差的，就是按照大家对历史的了解，他登上皇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谋害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在做皇帝期间呢，他是非常残暴主后六四年的一场罗马大火普遍认为是他放的，结果他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呢，他把这个责任转推给了基督徒，以至于一场大逼迫临到。而且他也是非常残暴的人，他杀自己的母亲，杀自己的妻子有人说他很变态。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乖僻的皇帝做王的时候，保罗说他是你们要顺服掌权的。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今天很多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个政党在台上，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是不会去犯法的，但是可是呢，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权利，我们有了公民的这个一张选票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会对掌权的缺少了恭敬。就像是罗马书最后讲说，当恭敬的恭敬他，可是因为好像人民当家做主了，我们对于掌权呢，我们也可以品头论足了。你要知道在过去的年代，谁敢去说罗马皇帝不好没有人敢，就是要尊敬他，顺从他所定下的法令。可是今天基督徒难就难在，我们可以随便的去嘲笑掌权的，随便的去谩骂掌权的，去质疑掌权的。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知不觉就落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可是保罗就是在这样一个尼禄王做王的时候，他教导门徒，你要恭敬他们，你要顺服这些有权柄的，所以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艰难的。保罗写这几封信的时候，就是在这样一个君王做王的情况下，他告诉他们，你得尊敬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这个世界的人，比方说在欧美的人，都是这样的风格，都是这样的处事方式，我们对于掌权的，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讲论他们，去嘲笑他们，去甚至谩骂他们。这个世界人是这样的 甚至可能去攻击他们，去刺杀他们。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态度上、言语上表达出对掌权者的这份尊敬，就足以让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就能够发出光来，即使这个世界的人都认为他不值得尊敬。但是你要知道，掌权的一定是有一部分人认为他值得尊敬，一部分认为他不尊敬，两个党派也是一样，都有支持他们的人。但如果我们谁都不去攻击，我们谁都不去嘲笑，我们谁都不去谩骂，我们恭恭敬敬地表达出我们对他们的尊敬，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让人看到我们不同。我们尊敬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在人看来值得尊敬，而是神让我们尊敬他。所以我们需要敬重这些在位掌权的，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啊，犹大人亡国被掳前巴比伦，那巴比伦呢，你知道在哈巴谷书当中啊，为什么哈巴谷它被称为神议论的一卷书，就是他质疑神的公义。哈巴谷这个先知非常生气，他开始的时候他去向神控告犹大人，说犹大人太坏了。那后来神说我要用加勒底民族去打他，那哈巴谷就不干了，就说那你怎么能用更坏的人来打我们呢？因为加勒底就是新巴比伦，是非常残暴的民族。然后神就告诉他，我将来要惩治巴比伦。所以你就知道灭了南国犹大的巴比伦是非常残暴的。可是神在对以色列人预言的时候，借着先知耶利米，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说你们要听他的，你们要投降，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所以任何一个君王，你觉得好不好，掌权的好不好，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是神放在那里的，那我们就要尊敬，不管在人看来他值不值得尊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对当时的这个罗马教会的教导，说乖僻的你们也要顺服。那我们接下来看3-4节，他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只要行善，你看这一段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行善、作恶、善恶。所以呀，这两节强调的就是善与恶。那我们就会说，那就做善事好了，不要作恶了。可是那么容易分辨吗？你觉得你做的善事就真的是善事吗？你觉得你没有作恶，真的那个就你那些就是恶事吗？所以到了今天，善恶是非常难分辨的。又回到了创世纪，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人自己来判断何为善，何为恶。善恶的标准到了人这里。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啊，政党世上政权所说的善或恶，并不是真正的善恶，那是落在人手中的善恶标准，不是神所说的。所以在罗马书这段保罗所讲的，你行善可从来没有说，他没有说掌权的什么定义什么是行善，你就是行善，那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经的善恶标准。我们看在马太福音，当主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那他拣选了12个门徒当中啊，有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我们只觉得这是一个党派啊，一个极端的爱国的一个群体吧。但是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奋锐党这个党派。奋锐党啊， 其实在历史上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他呢，他不单是主张用武力去驱逐当时的罗马人，他认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杀死罗马人是光荣的，而且呢，他要也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那些就是在罗马帝国下啊和平苟活的这些的犹太人。他觉得啊，捍卫犹太这个信教的这个神圣运动就是把他们都杀了，所以他们不在乎杀人，他们觉得罗马人不好，他不想在罗马的政权下面。但是在当时啊，有一个犹太的学者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大家可能都听过，讲到听过这个人对吧，啊，约瑟夫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写的历史书呢是非常有权威的，是基督教也会作为参考的。那当时约瑟夫评价这个奋锐党呢，他肯定奋锐党的这个崇高理想，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犹太人民间，奋锐党是非常被人推崇的，因为他有民族气节，他是爱国群体，他不是为了谋利益，他是爱国主义。那奋锐党的开始是谁呢？我们记得当初期教会啊，这个门徒被西律党或者说是当时的啊这个法利赛人逼迫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人出来叫加马列，还记得吧？那加马列呢，他替他们说了话。那加马列当时举个例子说，有加利利人犹大曾经起来，但是失败了。这个就是奋锐党的开始，但是他失败不代表消失，就是他这个精神呢是一直延续，所以犹太人的对罗马的抗拒呢始终没有停止啊，没有停止到什么时候呢？啊，我们看一下啊，他其实如果你看他的精神，他的目标呢，他其实是效法当年马加比家族。我们看在但以理书当时预言啊，预言两约之间呢，有一个北方叙利亚的王是非常恶的，通常我们说是安提奥古斯氏。他在两约之间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在圣殿里面给用猪来献祭，然后亵渎圣殿，然后要强迫这个犹太人吃猪肉啊什么，他就是非常恶的一个人。那在这种极端的这种被逼迫情况下，当时就有一个祭司呢，他就是这个马加比的这个家的这个五个儿子的父亲，他呢就带领他的五个儿子奋而反击，其实是打不赢的，但是呢就因为但以理书当中预言了，就是你们要刚强行事，也就是说当时其实是不应该有人能有能力反抗的，但是你看就是神给了他们力量，神说了，这个预言说了，说你们要刚，唯有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就是说神给了他们这个胆量。他这个人呢就带了他的五个儿子起义，结果他们就赢了，他们就把这个国家自主权夺了回来。所以在马加比100年的时期，他们有100年独立时间，直到主前64、63年的时候，罗马攻克了耶路撒冷，把他们又再次统治。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奋锐党呢其实是效法马加比，就是爱国。所以你在今天看来啊，他不是一个坏的这个群体，他是一个好的，他是一个在做善事的。而马加这个奋锐党的影响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马萨大。如果去以色列去啊圣地旅游的话，他一定带你去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毁屠城之后，最后一批人逃到了马萨大，这个上面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你们去过哈？那非常坚固的堡垒呢，这个是西律王啊，就是那个大的这个建筑师啊，就是非常残暴那个西律王，他修筑的。西律虽然非常坏哈，但是西律的这个建筑水平是非常的厉害的。他弄的这个蓄水池啊， 啊，在上面呢足够人在上面吃三年的啊，所以非常的难攻。那罗马当时就把这个马萨大这个地方围住，马萨大最后这批人就是奋锐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要点，奋锐党啊。那后来怎么攻克的呢？后来是罗马人呢非常聪明，你知道罗马的建筑有什么特点？罗马的建筑，去过罗马知道啊，高大坚固，对吧？这是罗马人建筑特点。那当时呢罗马人耍了一个诡计，就是他们在这个城垒的个外围建到了一圈围墙啊。那从上面看呢，其实你是看不到这个围墙有多高的，对吧？从上面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建造一圈围墙呢，就表示他们是无路可逃。而当时奋锐党的最后一批人已经在上面生活了三年，躲避罗马，他们不肯投降，罗马就来围攻他们。但罗马人非常聪明，他只盖了半米那个围墙，就是心理战术。结果这群奋锐党的人就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所以但是他们这个精神在人看来非常的可嘉。在人看来哈，他们怎么样呢？就是1000个人里面抽出100个人，这100个人杀死其余的人，然后再从100个人抽出10个人，这10个人杀死其余的人，剩下这10个人抽出1个人杀死其他的人，然后这个人自杀，他们就绝对不会落到罗马人手里。因为他们非常知道落到罗马人手里做奴隶还不如死，所以他们宁可死也不落入罗马人手里。那但是这10个人最后呢，他们要回去把自己的家眷全杀掉。那也许是因为当时有人实在不舍得杀自己的家人，所以最后罗马人攻上来的时候，就发现在一个角落里躲了2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子，才知道了这段非常惨烈的历史。所以这就是奋锐党他们最后的一个据点，就最后的一个成就。那你知道马赛大这个地方啊，今天的以色列人对他有褒有贬，对吗？啊，支持以色列的人呢会觉得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民族，从建国打到现在越来越强壮。那不支持呢，当然也是说他啊欺负巴勒斯坦，这两边不同的说法。好，但是啊，以色列这个现在这个国家啊，任何一个当兵的人，他们全民结兵，他们当兵的人都要到马赛大这个地方来宣誓，也就是象征他们爱国主义，象征他们绝不屈服的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奋锐党的精神，这是当时耶稣所拣选的奋锐党的西门，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出来的，被主耶稣拣选，他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奋锐党的西门，你要知道主耶稣的门徒12个门徒，除了犹大他自杀哈被卖，剩下的这个11个门徒，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殉道。所以奋锐党的西门，他最后他不是死在象征着爱国，象征着这个一个崇高精神的马赛大上面，他是死在为主寻道的路上。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马赛大奋锐党是保家卫国啊，是爱国的一个群体，他们所做的是反抗残暴的罗马帝国，他一定是行善的，他一定是善的。可是在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当中，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奋锐党的西门，他最后是死在为主殉道。什么是善恶？要回到主耶稣他在圣经当中的教导。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行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怜悯贫穷，帮助贫穷，捐款给贫穷人就是行善，所以只要我们全出去了，我们觉得就是在做善事。这个世界很多的慈善机构也都是这样做事，给钱， 给衣服，给吃物，给食物。可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啊，穷人不代表他都是对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当穷人和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穷人有理，富人是错的。而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神特别强调说，你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所以什么是行善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只要帮穷人就是行善，可不一定啊。圣经说穷人可能也有罪，我们不能够拜高踩低去偏护富人，但也不能够偏袒穷人，穷人不是都有理的。那今天呢，有很多的政党或者国家，他就认为穷人你就要给他钱，你就要给他无偿的给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对吗？当汶川地震的时候，海外的教会真的是大批的去捐钱的，我们的教会也都捐钱，弟兄姐妹也都奉献，大家非常的有感动，有 passion。 可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某一些女孩子作为红十字会的成员，对吗？出来炫富的这个事情。后来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这些钱并没有到了他们所认为该需要的地方。后来又中国有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教会同样讨论要不要捐钱，所有人都反对了，不捐了。为什么？说可能我们捐出那点钱，我们也是辛苦赚的钱，结果成了一个名牌包，或者是成了一个名牌车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还要捐呢？所以这就是分辨的。那如何真正的怜悯贫穷，不是盲目的给他钱，圣经当中都有教导。神是怜悯贫穷的，后来在新约保罗也说我们要周济贫穷，都有讲。而在利未记当时是这样帮助穷人，我们一起来念：你在你们的地方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没有说你一定要把你收割的多少送到穷人家里去，没有吧？对吧？也没有说你盖个粥棚，我们中国古代你知道怜悯贫穷什么，就是施粥，对吗？动不动官府或者说是有钱人家去盖一个大粥棚，然后拿碗来要，这都是就是白白给他。可是你看圣经当中神没有这么说，神说你别割尽，因为有些你会落掉嘛，那你也别掉在地上，你也别去拿。穷人你也要自己弯腰去拾的，你也要自己去田间去摘人家没有摘尽的。你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你是需要付出劳动，你是需要弯一下腰的，不是坐在那里不劳而获，那是助长穷人的懒惰的。你看路德记，当时波阿斯是不是一个好人呢？波阿斯是个好人，波阿斯敬畏什么？波阿斯非常敬畏神，他是非常遵守神律法的，以至于他最后要娶路德的时候，他虽然非常想帮他娶她，但是他一定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去找跟他更亲近，就是跟关系更亲的人去，所以他非常守神的律法，他非常明白神的律法。当路德这样一个穷寡妇来的时候，他没有说你回家吧，我让佣人给你送家去，这种是烂好人，这种是盲目的好人，这种是没有智慧的好人。波阿斯这么好， 波阿斯说啊，不可羞辱他，要从捆里抽些出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他没有因为路德是一个外邦可怜的寡妇，他就说怕人欺负他，让他回家，我们给他送过去。没有，你就要在这拾取。而且，于是路德与波阿斯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所以路德经历的是和有钱人的庄稼的种庄稼人一样的辛苦。穷人为什么就有权利不负责不付出劳苦呢？不付出劳动呢？给你机会付出劳动去赚取钱，这才是真正的行善，而不是无盲目的无条件的我就给你钱。那为什么有很多流浪汉在那里？就是因为这种不作为的政策，让他们说：“那我既然有钱拿，我为什么还要做事？对吗？”所以，在我生活的加拿大，常常有流浪汉，他就是躺在那里，在街上啊。有一次，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一起去当趟，然后那个一个流浪汉。就跑过这个我的朋友面前说 excuse me change， 就是对不起零钱。然后我的朋友当时真的没有，他就说哎呀 sorry I don't have。 然后这个流浪汉冲他说了一句 garbage。 这个我这个朋友非常愤怒，说我没给你钱我倒成了 garbage， 我当时真的没有钱。就你看，你不给他钱反倒成了你犯罪。所以我看那些流浪汉呢，说实话我觉得他们都比我身体好，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力气大，他们都比我身体壮。男人嘛，对吧？啊，因为女人，我觉得他们也比我身体。我一看，别人都看我丑了弱弱的，对吗？可我自己也在餐馆里端过盘子，我去洗过碗，我都做过呀。这个你越不让他做工，他不就越懒？所以神从来没有说你无缘无故毫无条件去帮助穷人，不，你要给他劳动的机会，他必须要为自己所得的付出，因为别人富人的钱也是辛苦赚来的。为什么人家富赚了钱的人就像犯罪一样必须无偿的去提供呢？不是这样。所以波阿斯是个好人，你看他刚见路德的时候，他说那是谁家的女子。有人说啊，有人解释哈，说这是路德这个波阿斯对路德一见钟情。我说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不要我总是往爱情上去引。他路德记本身不是在讲男女的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波阿斯他没见过路德，他能够关注到在他田里捡这个是这些麦穗的穷人，他能认得谁是第一次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贫穷人的人，就这么爱贫穷人的人，一个人他也不会说你拿吧，随便拿，不用劳动。没有，他说你放在地上让他自己就去。这是圣经中所说的善事啊，盲目的做烂好人，我们以为做善事，不是做善事，你助长了他的懒惰。如果有一天你不给他送到家里去，他怎么样啊？他恨你，对吧？他骂你，这就是你是做善了吗？你反倒让他的贪欲起来啊，反倒让他心里有苦毒，反倒恨你，你是做善事了吗？不是做善事。所以你看，也有人说，或者有人会说，那波阿斯不是也给路德免费的东西了吗？就是他后来到这个草麦场上去，他也给他这个一大捆麦。那但是不是的，人家当时路德回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但是给拿个米的一个礼物，不是说白白的给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是行善，什么是按神的心意去行善，其实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圣经当中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就会按照神的教导有智慧的去行善，而不是盲目的做一个烂好人。 在教会当中也一样，其实在新约也教导，新约教导就在教会当中一定有很多能力不够很软弱的人需要人帮助的。可是提摩太前书当中啊，保罗特别教导，就说你家里如果真的有需要救急的人，你如果你家里有这个条件，你不可累着教会，教会要帮助那些真正没有能力去生活的人。其实在教会当中啊，充满了这样，就是明明家里有能力照顾的人，他一定要教会。在我多伦多服事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群的老人家，我那个时候也是每周日都要接他们来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服事重，就换一批人送他们回去。那其实呢，他们都有儿女，他们的儿女很多也都信主，都去教会，但是去不同的教会，跟爸爸妈妈不来一同一个教会。那他们就去自己的教会，把父母去教会的事情交给了我们教会。那好吧，那我们就做吧，没办法。可是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他来找我们的传道人，是另一个传道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另这个传道就说那一天我有事情要出去帮这个阿姨去看医生，她需要翻译。我说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我说他为什么找你呀？他说因为他英文不好啊。我说他不是有孩子吗？他说那他孩子要上班呢。不，那他孩子上班，那为什么要来找传道人呢？这个是你孩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呢，你应该请假带你的母亲去啊。结果你认为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个白白使用的这个 labor， 那今天你要翻译他去了，明天他要搬家，他后天他去机场，那传道人天天就是做这些事情，那怎么祈祷传道呀？但是如果你拒绝呢，你没爱心，对吧？这一顶帽子就扣上来，所以你开了这个头，你给他去做了翻译，你要给他去做，对吗？都要去啊，凭什么你给他去不给他去？其实都有孩子在，所以而且孩子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但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教会好呀，教会很多事情都能帮我家里解决，都是累着教会的。所以在教会当中，保罗也教导他们，你看主耶稣对不起，那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非常厉害，我觉得主耶稣太棒了。当这个人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的时候，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主耶稣二话没说就拒绝了但是我在想，其实教会当中有很多家庭的冲突都是跟财产或跟什么有关的，那教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就不停地去探访，不停地为他们去调解，对吗？很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敢拒绝，没有人敢说你这个人呢，教会就是来给你们的这些你那个人什么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吧？那第二天这人就再不去教会了，然后还四处控告教会没有爱心，对吧？我们不敢。所以行善，什么是行善？你到底是纵容贪心，你还真正还是真正让这个人的生命得益处？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光阴就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就是有限的，你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你就是做不了真正的神所说的行善。但是而且你以为的行善可能是作恶，你以为的作恶可能是行善，因为这个世界 的价值观，他们的标准跟圣经很多时候是完全是相反的。这个世界让你做的善事，他说你要接纳这样的事情，接纳这样的人，这个才是好的，但是可能他在圣经当中就是作恶的。所以我们要分辨，真的是要有智慧。那这就是这一段所说的行善的和作恶的。那到了第五到七节呢，也说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也讲了一些例子，就说所当得的 当给他，当纳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惧怕。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良心。所以这一段呢是讲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当尽的本分。所以你看保罗讲这段政权的教导，他完全是在讲你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顺服掌权者的。你要当尽的本分啊，就是这个交税纳粮，该在社会上所尽的应尽的责任。那这个社会也是要运转，也是要按照这个法令来去执行的。良心是什么？其实良心这个字啊，就是在罗马书当中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这个良心呢，就是这个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呢，就是神刻在所有人心上的一个律法。所以外邦人有没有律法？有，就是这个良心。但是良心呢，通常会让人去纠结，会让人行不出这个律法。因为良心上知道应该做，但社会上人崇尚的是金钱挂帅，做不到，对吗？按照良知上来说，神给人律法说你要纳税，你收多少该纳多少就纳多少。可是这个世界人肯定不会这样做，良心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力的。所以我刚来英国的时候，我听说我以前也比较孤陋寡闻，我听说 Amazon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从来都不上税。他那么赚钱，为什么他可以不上税呢？他可能真的是有他的方法，把所有的税都逃掉了，这是他们所做的。那这个世界的人呢，其实在交税纳粮的事情上，在尽社会本分的事情上，就是与政府在博弈呀，就是大家在玩一个游戏，就是你道高一尺啊，这个魔高一丈，这种看谁的手段更高明。所以这个世界的有钱人其实他是在税上他是不愿意上税的，可是不知不觉基督徒也会陷在当中去偷税漏税。当然如果政府合法的说这个钱可以不用上税，这是合理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跟世界的人一样去博弈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做生意的哈，做珠宝生意，那你就知道比较有钱。她非常慷慨，慷慨在哪里呢？她对教会奉献非常好，而且她还支持别的地方的教会，非常大方慷慨。但是她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你记得在加拿大，她当然不是光在加拿大，她说你知道在加拿大我做生意，如果我要是交税我就不赚钱了。她言外之意他也偷税漏税，因为他都是现金嘛。所以基督徒也是，他很爱主，他也很乐意奉献，他可是不愿意把这个钱交给政府，他觉得交给政府就不是给神。可是对吧，是吧，他觉得他说我给神我不给政府，所以我偷税漏税。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给政府也是给神，因为这是你当纳的，这是神给我们，不管是每一个基督徒还是每一个社会责这个人，你的当今的社会责任你都是给神的。如果你抱这样的心就给神了。所以我有时候很为这个姐妹可惜，你偷了这边的然后你给了神，那神能喜欢吗？对吧，神不是问你偷窃的东西怎么进了我的店里呢？哎，所以非常难分辨。哎，那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弟兄姐妹们。纳税的，比如说主耶稣在这个被法利赛人试探的时候，他们就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为什么法利赛人会问他这个问题，就在他们所有的观念当中，就 即使他们都是信上帝人，他们就会知道纳税给该撒绝对是错的。所以为什么税吏这么受排斥？他们恨罗马帝国，所以绝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欺压统治他们的。所以主耶稣就拿了一个这个像，就说你看这个像和号是谁的，就是像罗马帝国皇帝头像，号就是他的称号，比如说该撒亚古斯都他的名号。他说谁的？说是该撒的。那耶稣回答非常有智慧，那该撒的物你就还给人家呀。所以你生活在那样情况下，为什么你会被他统治，会被他殖民，会被他控制主权？那是神让他控制你的。当时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一再反抗不顺服。那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啊，那 有的人就说我给神不给该撒，那在神那里看就不对了，对吗？该撒的物该给的就得给。啊，所以我们啊也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非常能难分辨。我们如果政府说，比方说我的利息，我听说1000以下是不用报税的，对吗？不用上税，那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政府允许的，是合理的。你收入在这个情况以下底下不用交，这是政府允许的，都可以的。除此以外，别的就不能够再跟他博弈了。因为我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甚至牧者，那他都会申请一种叫，我不知道英国有没有叫 self-employed， 自雇哈。那自雇呢有一些抵税的福利，就是你一些收入之后呢可以有一些的事情可以抵税。那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比方说去交这个收入一些，交那个去收入一些。那这些的收入呢，比方说给的教会人家是不会替你交税的，这笔额外的收入叫交税。但如果你办一个自雇就可以抵税。所以我知道有少数的传道人也会这么办，那这个其实就等于变相的是在逃税，就是不想交这部分税。所以其实逃脱这个钱的试探是非常难的。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不要怕，你该交的就交。你该交的，因为你给了政府，在神那里你也是给神的，因为是神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去尽一份社会的责任。不要说我省了这个税钱，我逃了这个税钱，我去奉献给教会，这个才有永恒价值，那这个就是大错特错。神要我们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地上对于世上政权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的，要求神给智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也知道现今的世代艰难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去按照你的心意去行善，远离恶事更是按照你的吩咐和教导去顺服在位的掌权的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主啊，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如同光一样发出来，让人看到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